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在保障好人、制裁坏人的程序中，
让我们敲开侦查不公开的沉重大门，
发现真相，实现正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是节目制作人陈远倩。
我是调查组执行副总编辑吴明仪。
我查到一则案子，他竟然呢把一大片山有十多公顷，然后呢削山填谷变成平地，有这种事欸？
没错，那一座整个山头有多大，就像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哦。
这么夸张？
对，那整个山头啊全部被铲平，最后呢把那个山谷给填平之后，整个大概有23公顷这么大。
这是合法然后有专家一起研议的吗？
当然不是合法，这非法，而且是有计划性，从1990年开始长期十年，就像移工移山一样啊，一步一步，一寸一寸的土这样子搬哦。
谁这么大胆啊？
这个当时号称黑道立委天道盟的精神领袖罗福柱，当时他在当立委的时候，他是有计划性的，而且非常缜密的要做这件事情。这有一点像百亿造镇哦，因为整个市值如果他被他盖起来别墅起来，估计那个价值高达百亿以上。
哇，还好他后来没有成。可是我们回来讲，为什么他会被叫黑道立委，而且还被称为立法院的动作派巨星，他到底有哪一些事迹啊？
哦，他事迹实在太精彩了真的，你知道吗，我们史上有一个立委被关狗笼，
关狗笼
被他的杰作你知道吗？就是当时立法院的一个立委廖学广，他被人用黑枪押到山上关在狗笼里面。当时他还非常的贴心，有给他粮食吃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在当时非常的轰动。
那他是怎么惹了罗福柱？
他就是因为质询让他觉得非常的气愤，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而且他是摆明就是我干的，大家几乎都知道说是罗福柱干的，没错，
也不掩饰，
都没有掩饰。而且当时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掩饰的，不管是追打李清安立委，在立法院呢，因为画面一出来之后，也是整个舆论哗然呐。那私底下他不止这样，他只要跟人家党政协商不愉快，或者人家有讲到说他是黑道势力，他都锤。我们国安会前秘书长啊，邱毅人，心系大佬啊，居然在立法院被他用拳头直接捶他胸部啊，捶他哦。
为什么都可以没有事？
当时整个好像台湾是黑道的那个天下一样。比如说有一个立委叫余正道，大家不知道还有记不记得他余正宪的弟弟，他在立法院也是被打，打到住院啊。整个台湾当时号称真的是有点黑道治国一样。有一阵子当然开始要整个要大扫黑，
是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都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他这些打基本上就是一个伤害罪嘛，都轻罪，
那也要判啊。
对，但是就是没办法治他，因为他结合了政治的实力，他当时有一个五党籍联盟党团里面，后来民进党已经真的受不了了，他们就喊出如果民进党的天下还需要黑道帮忙的话，民进党也解散算了。当时有一些有识之士就喊出这样子，觉得怎么国家的治理需要靠黑道来帮忙，太夸张了。
那明仪，我想问，每次看到标题都说大猫罗福柱，大猫的名号怎么来的？
因为啊，他就认为那个廖学广是老鼠嘛那他意思说我这只大猫不在，老鼠就作怪，所以这个句话就这样来了。后来大家都戏称他是大猫。
这只大猫听起来真的横行政商界，目无法纪耶。后来是什么栽跟头的？
这个抓到他也是一个偶然。
偶然？
真的是一个偶然，而且是工人的一句干话造成的。这句干话造成了他整个百亿造证破灭。不止百亿造证破灭，他还因为这个案子流亡海外。差一点还被压起来嘛，后来因为没有压起来，整个案子 抓到他这个等于是压垮他整个非法集团里面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才会后来流亡海外。
明义，你刚刚说是干话，那这干话怎么来的呢？
这个就话说从头嘛，当时他这个大香山在新店山区，他被抓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他从1990年你看就开始有计划性铲平之后填土，把它变成一个大基地，他已经被检举了 N 次，每一次检举到了地检署不是不起诉，就算起诉了也是判无罪。
这太厉害了。
对，所以他已经抓到的一些要领就说你要自身水土流失，这个山坡地在滥垦滥伐，要造成这样的结果才会有刑责。
可是都没有人会好奇然后去串联这些案子去细细的查吗？
一开始都没有，讲白一点都是个案进来嘛，那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啊，这样子怎么证明有水土流失，都用个案去看一个工人的行为，所以呢他就算了。当然每次的移送呢，警察其实他都有到现场，警察到现场是看明明他看到整片山都光秃秃的，但他很奇怪，移送的时候都只有移送那一个地号，这么小小的一个地号的一个地方而已所以到了检察官那边的手里，他看到的资料就是一个小地号而已那他怎么会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
是收钱了还是受威胁了？
那这个可能大家想象空间很大嘛，因为罗福柱的威名远播，大家可能都害怕，连黑道害怕，白道也害怕，所以呢这一次他就如法炮制嘛，工人又开始挖土了嘛，载的这些土要等于要去把它倒去把它山谷里面，开到一半可能被民众检举就把它抓了，警察移送进来，在警局里面做笔录的时候他就很老实就说某某人聘我的，给我一天的工资多少钱，那我准备把这些土从哪里要载到哪里，讲得一清二楚嘛。
所以他有讲说谁吗？
他有讲一个陈先生还有电话号码所以一开始感觉好像OK 啊，等到移送到地检署内勤检察官，因为这是一般案件嘛，移送进来内勤问的时候他就改了，他就说我这个我是来这边我只是来挖土要种花的啦。
差太多了，
挖土种花，这当然差很多啊。
那我也可以去
那内勤检察官地检署的是这样子，就内勤收案以后他改天会轮分，轮完分案给一个特定的检察官办。
是，
当时那个特定检察官就是号称北检里面的美女检察官田姐儿嘛，陈玉萍，他在手里。一开始他当然也觉得跟前手大概也就是这样嘛，所以准备要开庭找那个工人来讯问嘛。那他问工人的时候就问他说你知道到底谁聘你的你在那边干嘛？他居然回答说这我第一次来，我也是在等工作，我没有挖土。
又不一样了，
这是不是干话？
真的是干话，真的不一样。
你要骗你把检察官当白痴吗？
有笔录不是吗？
讲白一点检察官如果你好好讲版本，就在第一次第二次我觉得一般检察官看一看跟前手调一下好像案子都是这样结嘛，那你要自身水土流失要去鉴定，这个很难嘛。当时他一样都是一个小地号的案子而已但是你把我当作傻子耍，他以为检察官好骗，检察官当然就有好奇心激起他的好奇心，他就往更深的去追查了嘛。
太好了，
所以就是因为工人的这句干话开始慢慢追查出来的。
哇，真是干话太多然后被干话误。那明仪，我想要知道这位检察官后来怎么是沿线收集资讯，还是用什么功力去查
真的，这个就是要费很多的心思要花苦功了。那主要这一句惯号让他有这个好奇心嘛，就觉得怎么可能你前面都讲成这样，你现在跟我把我当傻子，他就开始把前案所有跟他有相关联的案子调出来。
哇，
那当时地检署还有一个案子已经分案了，是前是在之前移送的，他也把它调出来慢慢归纳，就发现说奇怪，这所有案子里面这些工人被交保的时候都是同一个人来交保这就来啦，同一个人代表同一个集团，就共通点嘛，这是有串联的嘛，有人在幕后指导嘛，不然每次工人来就是同一个人在交保，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第一个共通点。第二， 每次移送都是移送一个地号，他就怪啦，他就觉得说那那边那么多地号难道都没问题吗？哦嗯，他就一一把一个一个一个地号一个一个把它调出来看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嗯，一开始看当然看不出端倪嘛，那再去细查他的登记地址，登记所有权的名字，交叉比对发现哎，里面其中还有一个是谁，就罗福柱的女儿。
哦，
那除了这个地号是罗福柱的女儿
出来了，
其他的地号啊有些是地址啊登记在某一个公司，那个公司呢地址又登记在罗明才，就罗福柱的儿子他的那个服务处的那个地址，有些呢登记的人名呢是罗明才的助理。
嗯，
全部串一串就知道说哦，
同家人
指向同一个。
嗯，
应该跟罗福柱有关。
嗯，
所以经过这个苦功慢慢是都他觉得这大有问题啊，所以都安排要去现场勘验。那勘验都要联络嘛，县政府那个农业局各相关单位啊，警察去会勘嘛。
啊，这么多人啊？
一定要啊，因为要去勘验说有没有自身水土流失啊，或者说现状到底被改变成怎样啊。
嗯，
结果大批的马去，怪啦，当天怎么静悄悄，机器也都摆在那边，
有人通报，
这显然就已经先被通报，工人全部都第一时间就罢工嘛他知道警察要来检察官要来就罢工嘛，不是嘛。
嗯，
有人通知他们，那现场啊一看夸张，整个山头光秃秃一大片，全部都是黄沙黄土啊。哎，奇怪，那警察是眼睛瞎了吗？
这么明显，
就这么明显啊，这个行为是一连贯全部的行为，你怎么会移送只有一个小地号，这是很怪。那他当然就知道说这背后一定有文章，这美女检察官啊他就想一想啊，这不能这样子就算了嘛。
嗯，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他就巧办登山客。
哦，
跟检察事务官两个人哦，好几次啊用登山客的名义啊就去勘察现场，当然啊会碰到他们工人啊，他就会觉得我走错路了，
还要装就对了，
装让他们不要起疑心嘛。
嗯
啊，进去之后啊就开始看到只要有工人在挖在搬土有在那填，他就拿他的随身的相机开始拍啊。
好聪明哦，
他每一次拍每一次都有工程的进度嘛。
嗯，
那这样就收证就很完整了嘛，有实际整个动工的行为，而且整体上面那边有一个统一的在调度一样，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集体的犯罪，幕后有人操盘的犯罪行为，怎么可能从头到尾十年来都没有人去查，都没有人去举报，都没有人去办、欸、
太夸张了。于是检察官就扮狗仔
对，
抓到了
他，等于是扮狗仔就去查后来慢慢追下去就发现整个轮廓就非常清楚了嘛。所以呢，他又调了很多前案来，前案也有农业局的人检举，里面也有说去都有看到，民众都有看到是罗福柱在那边出入，都是他指挥。但是要正式要做笔录的时候啊，哎呦，买啦，这性命有问题呢，所以没有人敢愿意做笔录啊。
嗯，
开玩笑连立委他都敢关狗笼，国安会秘书、他都敢锤他了，你说一般老百姓怎么敢跟他作对啊？
那我做这一集要不要怕？
要哦，没有，他现在人哈在
不在
大陆了哈。那当然啊，要办他就非常的慎重，因为你要知道当时连特侦组在办他的时候都还没有办法把他撂倒啊。
啊，连特侦组都
当时有一个炒股案在监听他，但是当时就还没有成熟，也没有把他扳倒，你知道吗？
所以这也是后面扳倒他的关键，对不对？那个我们后面谈，
再来谈嘛。那罗福柱气焰就非常嚣张，因为我做错这么多事情，我公然打人，我也好好
都没事，
我都好好的嘛，怕什么嘞？所以曾经有警察或者是有农业科的人啊，去现场要会勘的时候啊，他会遇到现场遇到的时候，他直接跟农业科的那个官员怎么讲？小心一点啊，不要乱拍啊，啊！他就直接呛官员，所以你说这些人皮皮戳啊，真的皮皮戳。
嗯，
所以你就知道办这个案子有多么大的风险，多慎重，你才能够把它撂倒。
嗯，
当然，以目前他调了所有的卷跟地号的查询交叉比对之后，轮廓已经出来了，现场也去勘查了，已经很完整了嘛，所以他觉得时机成熟，要发动搜索。
搜索是要活逮吗？
当然要活逮这只大猫啊。嗯，这个大猫专案哈，就是要这样子才能够把它抓起来嘛。哈，那规划就非常缜密，而且他完全不动声色，之前他也没有先传工人所拥有的那个车行。嗯，在这一次行动里面，他就规划一口气搜索50几个点，车行老板的负责人家里，还有工人的家里，所有的相关的人员，还有罗福柱的住处、办公室、罗明才公司他们登记的地址的那些地方啊，全部都列为搜索的重点。当然，现场更是重点中的重点啦。嗯，一定要活逮着他们有实际施工的行为嘛。那你要知道，地检署啊，检调在搜索这种行动的时候，嗯，一般啊都是拂晓出击。
哦，跟之前何智辉那样子，
一定要让你在睡眼惺忪的时候，根本还在半梦半醒哦，就破门进去的时候，你就完全都没办法湮灭证据嘛。
那这次呢？
那这次呢，就跟一般不一样哦。为什么？他们执行的时间是在早上过后，大概10点左右，他们才要去，嗯、因为啊。你太早去的时候，工人还没在施工嘛？
有道理，要等人家上班，
所以要活逮，所以就等到10点多、嗯哦、上下左右的时候，嗯、大家都已经勤就好了嘛。嗯，哎，讲完，大家现在对表，我们等一下同一时间要行动的时候，我会按钮跟大家讲一起行动、嗯，大家才能行动嘛。哦，结果等他要快要下口令的时候啊，怎么会下起雨来了？
哈，太可惜了。
他心中就说：“这老天爷是怎么了？”有那种诸葛亮本来要坑杀司马懿那种场景，结果天突然下起雨来，下起雨来，工人就有可能不施工嘛。
对，
那你要抓什么嘞？嗯，但是呢，那他就硬着头皮啊，50条线全部都撒出去了，你不可能不动啊。最后还是勉强好行动，50条线就全部出去了。哇，还好，到了现场发现工人还在努力的挖。哦，原来是因为这是阵雨嘛，哈、哦，早上的时候没有下雨，他们已经在那边工作了嘛。突然下雨，他们也不会马上停摆，嗯、所以这是老天爷帮助啊，
真的。
现场就把所有的机械工人全部查扣，
太好了。
那到罗福柱他们的办公室去收的时候啊，哎，罗福柱老型仔仔啊，
哈，
哦，哇，因为他被办多了嘛，
真的目无王法，
开玩笑，他大场面看多了。
自己也制造大场面。
以前大咖的检察官来办我的时候、嗯、我都没有看在眼里。这个小姑娘来的时候啊，她先呛这些办案人员啊，是谁带队要办的、哦、你知道吗？那个动作非常的爆笑，因为所有人就往后退、啊、那个检察官就留在现场前面。
这不是喜剧才会出现的吗？
那检察官就说是我啊，
帅啊，
而且他就这样子哦，上上下下眼睛就这样打量，你知道那种杀气腾腾，大哥，你有30岁了吗？就这样问了。哎，检察官也不动声色，谢谢。
哇，这不只是田姐儿，这是侠女吧？
啊，后来他们就开始执行搜索，啊，就有一个事务官啊，就收到一张劳动的申请表，就是引进大陆人士来台湾工作的一个表格。
那时候就有了。
那看到的时候就来请示检察官呐、啊，啊，罗福柱看到嘛。罗福柱就跟他讲说：“这我私人的东西啊，跟这个本案无关啊，没有必要扣吧？”
才怪！
哎，没错，检察官听到这句话就说：“嗯，那这样要扣。
”谢谢他提供。
其实这个扣啊，起了非常重大的转折哦，因为这个幕后就是他的文章啦。这告诉我们哈、哦，很多搜索行为啊，该扣的一定要扣。像宜兰地检署这次搜索那个林芝庙的那个案子啊，嗯。如果有保险箱为什么不扣呢？扣回来会少你一根毛啊，不是少一块肉吗？查一查，如果跟本案无关你再发还就好了嘛，这是搜索的基本原则嘛。那他当时就扣了这个东西，哎，从这个才把他滥垦滥伐的整个集团性犯罪一次瓦解。
所以这个人这么关键，他是谁？
一个大陆人，他的名叫林辉明啦，哦，爱龙叫伊阿明啦。那他从大陆把他引进到台湾之后做了什么工作？其实他就是防火墙，他就是在整个大香山那个工地等于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啊、哦，罗福柱全部交代他去执行。那断点就在这里，如果查你只能查到阿明，也查不到我罗福柱嘛。 所以他是不是很有计划性，一步一步，而且心思很缜密的，要怎么样去筑起他的防火墙？他都想到了，但是当时扣下来之后啊，还是不知道这个人的角色嘛。
是，
那当时这些工人还有一些人的人证的指证，哎，其实现场应该有个工地的类似主任啊，因的绰号叫做阿明嘛，啊，当时阿明跟这个查到的这一个文件上面的林辉明是不是同一个人？不知道哦。那怎么去确认？后来啊，就开始调阅所有路口跟前后的监视器画面。
所以他们当场其实没有抓到他，
没有抓到。去搜索的情况，因为没有人认识他，他溜了，跑掉了，
好快。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如果这个人没抓到，你根本没办法咬到罗福柱。所以这个人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啊，他们就透过各种监视器画面，还有他申请来台工作的上面的文件的那一张照片，拿给了现场的工人指认。哎，一看这个是不是你们所谓的阿明，就是工地主任？他说是。那跟这个申请文件来台的这个是不是同一个人？答案是。那 bingo 啦，
真的
全部串起来嘛。所以从这一个人可以去咬到罗福柱，所以他太重要了。问题他跑掉了，
那怎么找？
那怎么办？当时一般人还不知道，连很多司法警察检调也没有人知道。原来我们警政署有一台 M 化的一种征收车。
M 化是英文字母的那个 M 是不是？
M, 对 ，M 化、
嗯。那这是干嘛的、啊？
专门在抓通缉犯用的。哦。它透过你的手机的讯号，可以追踪到你的位置在哪里，误差范围大概只有一个门牌号码这样子。
哦，那很厉害。
后来追很多的通缉犯要围捕他，都透过这台 M 化车开到现场征收，就可以定位。
跟听众提醒一下，那时候不是智慧型手机吧？
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但是
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那么
普
遍
普及，
而且那个还是低阶，所以在那个年代应该还在是一般行动电话的年代，
然后就有这种技术了，
就已经有技术了，但外面不知道。对，虽然我们独家给他破破，等于是
曝光了吗？
曝光了、哦、那他就透过这台车定位到了阿明的位置，一次行动就把他抓到了，
酷。
回来之后全部都申请收押、哦、都准。那在场的所有的工地也不管工人也好，或者一些相关的负责人也好，申请羁押全部都准了、啊。那检察官当然觉得，那申请羁押罗福柱有什么问题呢？
是啊，
对啊，一起申请。结果呢、啊、法官说哎，那个他虽然涉嫌重大，但是没有逃亡的可能，所以就把他交保了。
这个法官又是被怎么样了吗？
也不是，但就他们都非常的相信人性嘛、哦、但是他不知道人性多么险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考量啦，从书面审查里面看不出来有羁押他的必要啦，我们只能这样无奈的相信他是这样的。那当然案子没有收押罗福柱也不能说不办嘛，持续要侦查嘛，
是，
对啊，所以一步一步来，要把整个案件要巩固更清楚一点。那当时因为他们都否认，罗福柱来也是否认，草帽没关系啊，我没有指挥啊，不是啊，啊阿明他大概也不敢咬是罗福柱指示他去动这些土的嘛。那他们全部明明都有一个统一的口径，统一的一个大脑在指挥他们做同一件事情，在现场怎么可能咬不到罗福柱呢？后来啊，这个检察官就急中生智，发现说诶，既然特侦组当时有去申请监听那个罗福柱，那监听里面一定该有听到他下令指示阿明一些所有的监听译文嘛，
啊，交叉比对用，
对，没错。结果他这样的判断是对的，一调阅清查，嘿，全部罗福柱指挥的那些话都有在里面。
这个田杰儿很厉害，
所以整个案情就全部都串起来，你知道吗？就非常的稳固。
那罗福柱这个恶霸，他一天到晚去港黑干还是怎样的？
对，
他没有对陈玉萍、田杰儿做任何事吗？
开玩笑，他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嘛？对不对？他是罗福柱呢。
对啊，
有一天检察官就收到恐吓信，威胁他的生命。当然就不知道到底是谁，那合理怀疑他当时在办这个案子一定是他，恐吓的几率比较大嘛。
是，
不止这样子，他还去监察院检举他。那检举他的目的是要干嘛？监察委员啊还真的来函啊询问陈玉萍侦查的内容。 如果地检署不够有架子，不挺自己的检察官，那卷如果都被他调走的话，那哪有天底下说我要办你，结果你再办我？啊，我要查你，结果你可以把我手中的卷全部调去看完一清二楚，这样我还办个屁呀、啊！
可是敏仪，我想问，立委有这个权利吗？
立委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他透过
是黑道有这个权利，是不是？
那他可以透过他的资源嘛？哦，那监察院里面监察委员有他的友好的人，嗯，结果那个监察委员不知道哪根筋不对，还真的发函来要侦查卷呢、欸，
这么害怕，
而且还要他说明啊？不是的，他就叫他细数了好几十项，说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哪里不对，要检察官一一提出说明。
好累哦、
那提出说明，说明完不是就把所有案件都跟你讲完了吗？
是啊。
对啊，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
怎么这么？
所以我们的五权宪法啊，五权分立啊，这机制啊，到底是来保护坏人用的，还是要来彰显正义用的？
嗯，这个就带我们继续下面看陈玉平怎么行动。
对，所以还好啦，有挺住，所以才会继续办下去。
太好了。
对，虽然他知道很困扰，在困扰中，但他还是哈、哦、可以撇开这些困扰，往他该要办的节奏。最后完成了，
真的很厉害哦。其实陈玉平他虽然是北检田检儿，可是他很辣哦，他有获了杰出贡献奖。另外的大案其实是大家知道桃园合一住宅的弊案，他起诉的人是赵腾雄，
没有错，看起来他都针对那些大咖、哦、大咖级人物、哦嗯、但是、哦、那个一周刊当时也派上用场了、
哦、怎么派上用场？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啊，当时在一周刊啊建立了很伟大的资料库、啊、而且我们很早就在跟监罗辅助，
这么厉害，谁嗅到的？对
对、啊、他就是一个会闹事会搞怪的人、哦、是新闻人物啦、哦嗯、其实我们有拍到他开着豪华轿车跟他的太太在大香山，等于是在那边、啊、进进出出，连公寮的钥匙他都有，还可以进出，可以在那边指挥调度。
等一下，你说的这个内容是其实还没有报道过，但是已经在资料库里面已经看到了。
那我们之所以会去调查，就是因为美女检察官发动了这个案子办了之后嘛，嗯，事情曝光了，我们在回忆说，奇怪，我记得我们有跟过他嘛，嗯，那把跟他的所有画面调出来看一看啊，发现 bingo， 更证明了罗福柱是那边的整个指挥官，整个山被他铲平。他是主使者，他是最后的幕后的藏镜人，不巧被我们拍到，人赃俱获。
太好了。
对，所以那一期我记得就把他登出来，非常震撼。检察官后来啊看到这个更是喜出望外，就直接在整个他的侦查卷里面附卷，因为我们一周刊拍到的收证，百口莫辩嘛。
记者也跟着办案。
差不多是这个案例。其实一周刊当时就做了很多对公益很有帮助的事情。
是。
哎，一附卷起诉，当然全部都判有罪嘛。嗯，后来呢，特侦组那个查他那个炒股案嘛，嗯，也开始要发动侦办了。发动以后，他大概觉得说会被判刑，一判刑完之后，马上就跑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两个案子交互之下，他就抓了时间就出逃了。
对，所以如果当时大香山这个案子把他压起来的话，他插翅也难飞嘛。就算大猫也没有翅膀嘛、哦、也飞不出去，所以这个很可惜啦。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炒股案呢，它从2002年高检署的查黑中心，也就是特侦组的前身就开始办了，然后一直到特侦组正式成立之后，也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起诉他，除了炒股也有伪造文书，还有可能也诈欺了上亿元的土地，让他跑也跑不掉。可是呢，后来新闻就发现他，哎，他审隐了22天，一直到4月24应该要去报到的时候，他没报到，所以才发布了通气。
那你要知道说哈，他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一个让他跑掉的空间？
是啊，
因为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完整的防逃机制出现。
那现在有吗？
现在其实是半吊子的防逃机制啊。
什么叫半吊子的防逃机制？
其实就是、我们要到最高法院判刑确定了，嗯，那现在有个默契，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判刑确定，但是他先不要公告哦， 那他呢要赶快先通知地检署的执行科的检察官，嗯，让他知道他先启动的防逃机制，请警察或调查局去跟监征收 这个要被执行的对象，
嗯，
要监控好就对了，
嗯，
但这个要花费的力气跟人力啊太庞大了。
那为什么不能当庭羁押？
啊，这就是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修改任何法令，
是
大家如果法院有一个默契，
嗯，
今天这位被告啊，你要判有没有罪谁最清楚？
法官。
法官你新政都形成，合议庭都决定说要把他判有罪了，
嗯，
那你为什么不能在开庭的时候传他来的时候你就把他直接羁押起来就好了？这样不是很干脆吗？那还需要大费周章动用警察还有调查局的人24小时跟监他，
嗯，
去监控他，这样人力物力都浪费掉啦，结果他还是可以从后巷啊或者是防火巷跑掉啊，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很多漏洞，那为什么不挑简单的做要挑难的做，我也不知道。
好吧，因为其实我们第六集讲到了何志辉，跟第三集其实陈三龙换囚案哦，都跟这个空间有关系。
而且当时的一个规定是要把卷证啊移送到地检署之后啊，地检署才能够发动要去执行它，把它发监执行。这中间的空间就太大了，因为他被判刑确定之后他资讯就出来了。那我有一个有办法的人，我怎么可能会乖乖的入监服刑呢？
嗯，
一定想尽各种办法跑掉嘛。
尤其像罗福柱这样子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他一定有办法。
啊、他要么就坐桶子出去，
嗯，
要么有第二本护照，就从我们的国门直接大摇大摆坐飞机出去。
所以他到底怎么出去的？
啊、现在目前研判啊，应该是有第二本护照啦，从我们的国门就直接出去了。
嗯，太过分
了。因为那时候防逃机制根本没有启动，因为他才一审判决嘛。
嗯、
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他大可大摇大摆的出去。
那米仪大象山那块地后来呢？
当然就停摆嘛，哈。那整个因为案子当然就是被他铲平了。你要知道，如果你有去看那个现场，当时啊是黄澄澄的一片，但是他已经开始在种树，就是绿化，
嗯、
啊，准备造镇嘛。所以因为这个行动就完全停摆。那你要知道说，当时为了要办这个案子，就要经过鉴定。鉴定就要花钱，
嗯，
啊，地检署其实非常没有钱的，他是没有资源的
，
所以要透过可能县市政府有钱的单位来做鉴定啊，请他们要出资啦，所以这个件事情哈、哦、是苦工苦差事。
那2020年其实有一个新闻，其实罗家人因为3亿本票在闹内讧，
对，
于是新店他们有6笔。近千坪的土地估价大概是3.8亿遭法拍，然后其中有2.34亿元呢是被建商买走。
对，
那罗福柱听说还海外遥控很多房地产跟官司，是不是？
没有错啊，其实那些来法拍买走的人其实也都是罗福柱的人啊，所以他还透过海外遥控台湾的司法诉讼，而且每一个诉讼他都赢。
这么厉害，
对，台湾的法律专门给坏人用的。
那我以后也要当坏人
啊？不是
嗯，而且呢后来我们也看到罗福柱在深圳改名叫做另外一个
福柱对
那他在做什么？
就一家公司的老板啊，他的儿子啊女儿他们大概都在那一家公司任职嘛，所以他等于是在那边也是一个企业家呢。
怎么可以逃脱的这么完美？
这就要问对岸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捉他哦，而且因为两岸可能在这一方面可能还要再密切的结合了哦，两岸一起共同打击犯罪，本来在金门有一些协定，但对于这种经济犯罪好像比较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到底还有多少逃犯可以让我们讲呢？
哦，那台湾应该还是很多
还是很多，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也期待我们讲一讲，有一天就有人可以回来自投罗网了。
是，我们会有很多秘辛一一再跟大家解开、
嗯
啊、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